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，在这里呢，我们那个以热烈的这个心情呢来欢迎你进入我们的当中。
热烈的心情，我联想到一个动作，拍手
鼓掌。
你欢迎，热烈欢迎，确实我们是真诚的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到这个殿堂里的。当然呢，经常都是我们两位主持人在这边不断的讲不断的讲，也许我们的听众听完节目之后有些意见，可能是正面的鼓励性的，有可能是负面的，稍微希望我们有改善的地方，也可以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交流一下，跟我们联系的，
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有什么建议啊，都可以提出来的。
没错，对的，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，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，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我们非常欢迎你呢跟我们来互动啊，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，你可以做节目，就比如说你写稿啊，写出一些东西了，让我们来去
念出来
都可以的
啊，
我觉得这
不错，
很好的。
可能就是你对婚姻的一些看法
啊、对，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就是男人研究所，然后我们就鼓励说，女士，你做一个女人研究所，
女人研究所啊，弄一个环节也不错。
对，其实没人做的，如果你能做出来的话，最好了。
敬请期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作品或者他们的文章。那我们用了好几集讲这个男女大不同嘛，说男人是什么星啊，女人是什么星啊，你记得吗？
一个是什么火星来的，一个是什么
反正碰撞起来的时候会有火花，但这个火花并不代表是不好的东西，也许是好的东西也说不定啊，大家互相的学习，互相的扶持。那最近呢，我身边呢、不是男女的关系，是女，就是两位女性朋友呢、关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。那当时我作为一个旁听者，我也给不了什么意见，就是坐在那里听。首先呢，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就说啊，我最近的工作呢挺好，但是由于公司的人手不足，所以我很多东西都要做，比方说行政啊，会计啊，销售啊等等之类，
里里外外都要，
里里外外都要做的。他说哎，这个不过这个经历反而让我学到很多，每样东西都能够学一点点，学一点点。那结果呢，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说，你赶紧辞掉这份工作，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，因为你已经失去你的专门性了。对吧？
那所以两个人的结果呢，
结果那个人高兴有这份工作的人当然是不理他了，于是就谈不拢了，但也没到吵架的地步，那就结束这个话题好了。
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人性的，比如说他对他自己的工作觉得很满意又享受，那我为什么不做下去？其实我辛苦一点，我也开心呢。那换一个角度，比如说老板给我一个工作我不喜欢的，虽然很轻松，但是呢做起来又
没什么挑战性的，
没什么挑战性，又那么难受，那我何必做呢？
对啊，所以那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跟另外那个朋友说，我说你不要太介意他刚刚讲的，只要你真的喜欢你现在这份工作，那你就继续做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。刚刚说话的那个，他本身完全没有这个经济压力的，他随时想要辞退就可以，他完全是有足够的本钱去工作的，去等待另外一份新的工作。但作为普通平民百姓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吧？
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，根据你的背景啊、文化呀、习惯啊、做事方式啊，可能我的看法也不一样，做事方法也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不能以自己的角度去 讲到对方，特别是男女的不同的时候呢，那你更是需要注意了。比如说你结了婚以后，这个男人对一些事物的看法通常比较理性一点，那女性呢都通常比较感性一点，所以呢大家互相的能够去理解咯。
还是那句老话，因着爱的缘故，你必须要接受你伴侣的跟你有些差异，你需要慢慢的去迁就，慢慢的去包容。那不如今天我们又来听听看这个环节幸福婚姻秘诀，今天会讲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男女大不同，夫妻因为差异而发生的冲突。
为什么要结婚呢？
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？
他总是乱发脾气，怎么办呢？
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，幸福婚姻秘诀。
给您揭晓
幸福婚姻秘诀。
你们好，我是未婚的苏小燕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已婚的阿牛。大家好，
今天我们又来谈秘诀，婚姻秘诀。我觉得我这个未婚的姐妹啊，做了那么多集以后，对婚姻已经有点盼望了
啊。是吗？才有一点、
啊、刚刚有盼望、
啊、对，刚刚才有盼望，做了19集。从你们二位身上呢，我感受到好男人的特质是什么。当然呢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但我从你们二位身上感觉到，你们都是用爱去跟妻子去相处的，哪怕大家的性格不一样、但是也愿意因着爱的缘故去互相迁就，这个是非常好的
啊。我发现你今天嘴巴真的是好
甜，
很
甜、啊、
很多蜂蜜弄在嘴上了。
是的是的，是
出自真心的。
你是不是去采蜜去了？
没去采蜜，我是出自真心的。当然我刚也补上一句，没有人是完美的嘛、还是需要有进步的空间的。今天我们就会谈到与众不同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，哪怕你是热恋期也好、总是有点不一样的、总是会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
啊。是吗？热恋期都会有？
热恋期啊，可能比例会比较少一些，但是过了热恋期之后呢、
那就比例很上升
了，多很多了，上升的、你们二位有没有这个例子呢？会觉得妻子跟你好像不太一样的，相差太大了？
慢慢随着时间呢，你就发现呢越来越明显啊。就是你可能在蜜月期或者是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根本就
没在意，
对，
什么都看不到。
对，等你真正时间慢慢慢慢延续的时候，你发现呢个性就显出来了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、看见呢、你都不同的，你发现
那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包容一下，慢慢习惯。对，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。比如说我妻子，她是那种一件事情做完必须再做第二件事情，就是先后的次序要分得很清楚，一件一件来。但是呢我就不一样，我可能就同时可以处理几件事，所以呢他在写东西的时候或者他在做饭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被人所打扰。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没必要啊，对吧？我就跟你说一句话，那你就听一下。
他就说别吵，我在专心煮菜呢。
对对对对对，
是会这样子的。我以为女人是一心多用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想别的事情的。可能一边工作，今天下午吃什么好，今天下午买什么东西好了，会同时间想很多东西。很少女人会专心做一件事情。
其实我跟我太太呢也跟你差不多。
是吗？
对，
他也是很专心做一件事情，
专心的做事，就是他不希望别人打搅的。但是很奇怪，他以前是做行政的，
但是行政事务应该是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的。
对啊，但是他以前处理了很多，因为他的老板是负责
就类似八爪鱼一样，一下子扔给很多东西给
他。他是这个秘书嘛，他要负责不同的一些事情了。那你想想，他要很多
同时间肩负很多东西。这么说。性格不一样没关系，千万不要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一样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，你就不要找一个急性子，不然的话你们两个的节奏太相似，太冲了，冲到一个点没有人去喊停。我听过很多分手的理由了
啊，
我跟这个人性格不合，
性格不合分手。你刚才说的
是
性格相合吗？
对，性格不合分手，性格太相似也会分手，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重点。性格不一样可以相处，不过价值观不一样就很难相处了。我也是听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妻子她非常就是很喜欢做慈善的，每个月她可能会拨一笔钱，可能几百块钱，就是拿来助养那些孩子在非洲 住在印度的，可是她老公觉得我跟她又不熟，我们连自己都顾不好，还有闲钱去给人家送钱吗？世界上大把的富翁，他们可以捐钱，为什么要我们这些小市民来捐钱？我们自己都顾不好自己。妻子就说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你这种自私的念头，所以他们才没饭吃，那些富翁也是带着这个心态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贫穷的人，这方面就吵起架来了。
就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，我们说三观不一致嘛，每个人他有他的独特性，这个就跟他的才能啊，或者是对事物的态度啊，还有一些需要啊，或者是在欲望方面有一些不同。
对，类似的情况你怎么样处理呢？作为人，你总是希望对方能迁就你，我能改变他，让他能成为像我一样有爱心的人，还是改变他，让他变成跟我一样价值观的人呢？
我觉得是很难改的，关键就是说你在谈恋爱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家庭之前呢，大家有一个认同，但如果你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发现是很不同的时候，那以后呢很难办，
就不要继续走下去
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婚姻节目要把它拉到谈恋爱的那个时期
要
去想。
比如说我打个比方，比如说啊，我是一个很愿意到世界旅游的，但是谈的那个对象呢，他是整天在家里
宅
在
家
里
的，
对。那你说跟我出去玩，他说哎呀，有什么好玩的？
对。我身边真的有个闺蜜，闺蜜她非常喜欢去旅游，一年可能去三四次的那种，她薪水也不多，但是总是非得要去旅游不行。结果她就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不怎么爱出去的，宅在家里。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，后来还算是理性的，大家互相迁就，你退一步我退一步，去两次，可能一次便宜一点，广东省什么的，可能一次就远一点的，先谈好。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已经要谈好了。我非常不赞同，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会闪婚，可能热恋期一两个月啊，我觉得你就是我终身伴侣，好了，结了婚还发现原来性格也不一样，价值观也不一样，想法也不一样，甚至连信仰都不一样的话，出事了。
这个要在之前就要去面对，两个人一起去面对，否则的话呢，你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刚才讲到与众不同啊，真是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要考虑到，比如说对方的才能跟我的才能是不是相配，并不一定说完全一样，我的需要跟你的需要是不是一样，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不是一样。那这方面呢，也可能一个是比较急的人，一个比较慢的人，或者两个都是急的人，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最主要问题在很多方面共同有一个价值观，有一个人生观。
对，
爱的小花蕾开出坚毅力量，要为神努力，所有力量传给辛苦无所谓，同伴最可贵，路途再难我不怕面对，辛苦无所谓，同伴最可贵，路途再难有你共进退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我今天第一次学到一个词，叫话痨。
话痨，
话痨是什么意思呢？肺痨我就听说过，话痨真是没听说过。
话痨这个其实在婚姻家庭里面经常会出现，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家庭里面有一方可能是话特别少，但是另一方话就
寡言的，
对，话特别多，
多到成话痨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判断一下你怎么有一个接纳的心。如果对方不太喜欢多说话，而自己又特别喜欢表达自己的情感，那这时候你就不要老看对方说你怎么不响应我一下啊，
这很难走在一起，
很难走在一起啊。
如果我是一个话很多的人，你要去选一个寡言的男士，他未必能够吸引到我。
所以刚才你说的很正确，就是在热恋期或者是闪婚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，
就觉得他寡言真的很好，
你发现
帅气啊，
你发现的男士呢通常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有很多话讲
啊， 有道理，
对，他是很多话讲的。
结了婚之后就变成寡言了。
通常在追求恋人的时候呢，他想尽各种办法去表达，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呀，整天给他买这个啊，我带你去哪里，你就看不出来。
整天说很多冷笑话逗他笑。
可是男人结婚以后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的这一项追求对象的任务完成了，下一个就是转了。转了的时候呢，他可能精力就放在另外一方面了。
如果我真的碰到一个结婚之后才发现他是寡言的男人呢，我会想尽办法去挑起他的兴趣，我看看呢他什么有兴趣。
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在之后继续谈恋爱，
对对对，要保持新鲜感，要保持热恋期的温度。
对，你不要让他把焦点转了。虽然说你是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你的焦点不要放在其他的地方，你要继续跟他谈，然后呢，让他继续有那种所谓的创意，继续能发挥他以前的那个那种动力，
让他有新鲜感呢。
但是我跟两位的意见不太
一样，
对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很难改变的。
对。
这个时候需要自己更多的去宽容和接纳对方，比如说对方真的他就是很寡言的那个人，那你就要看，哎，当初选的这个男人还是不错的，他有他独特的那一份，他有他自己性格比较稳重的那一点啊。那也就是说我自己多说话是希望他有个反馈，对吧？
对，
他不一定是言语上的反馈嘛。我们之前有说过，人有
非
对非语言的肢体动作呀，或者是你去欣赏他是在哪方面给你的支持，他有可能是默默的去工作，
对，
去赚钱来养活家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他用更多的爱心来照顾你，不一定是通过话语表现出来的，有可能在给你安排很多事情啊，照顾父母的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你要接纳他感觉起来不完美的那个地方。
这也是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人，我的男人说你闭嘴吧，你感觉也会不舒服吧。
对对对，
就像是他寡言，他不太喜欢讲话，你非要他在公众场合你讲话呀，你这边黑着脸呢，人家看都不好看，你非要他讲话，就是逼他不舒服的情况下，闭一次可以，闭第二次第三次他就会抗拒了，就会不跟你出去了。
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勉强对方，刚才讲的不同的性格其实也是相对的，比如说一个你所谓认为的这种不讲话的这种人呢，在他的朋友面前绝对不是这种少言的，
对对对，
在朋友面前可能很多的讲，或者是
滔滔不绝，
在他的专业上，比如说他是搞电脑的，你让他讲一套那种电脑怎么样啊，这个网络怎么样，他可以讲出一大堆东西。
确实，我最近碰到一个例子，我跟我一位异性的朋友，他是在中学里教数学，他平常也不是那种非常爱说话的人，但有一次我真的碰到一条数学上的问题，我问他，发个讯息给他，我没有想过，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一两句简单的解答，结果他又发图片，又发那个什么
语音，
对对，又发语音，很大篇的文章，好像做一个论文一样的去跟我解释一个我原本以为很简单的数学题，说到原来男人碰到自己专业的时候，他会不吝惜的讲很多话的。
所以女人要学会给一个梯子给男人，然后让他爬到他属于他自己的舞台上，可能他的光辉就展现出来了。
这个就是老婆的其中一个责任，给他一个梯子，
对对对，
让他踩上去，他就会感觉舒服一点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不是逼，也不是推，而是说让他自己走到应该走的那个位置。
要运用你的智慧，灵巧的让对方能够舒服，
体现出对方的价值来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，就像我们经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其实没有一个人比如说指纹一样啊，或者说我的这个眼角膜一样，没有的，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。
对，千万要记住，如果你老婆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人，你千万不要伤害她，说你话怎么那么多，怎么啰里啰嗦，闭嘴。如果你老公是一个不太喜欢讲话的人，你不要说你是木头来的吗，你讲讲话可以吗，千万不要用这种语气来批评他，这样子会让他很伤害的。
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Bye.
你紧紧拥入怀里，哄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爱的就是你。
当我们讲到这个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不同呢，我们要彼此的谅解，彼此的去学习啊，减少这种各样的冲突啊。
刚刚在听这个环节婚姻幸福秘诀讲之前，不是有一段男女的声音吗？有一把女生说她总是乱发脾气，记不记得？
嗯，对，
这个演绎的非常好。真的，当有差异的时候，你自然会不满意，你自然就会火冒三丈，很想跟对方去辩论的时候，就会乱发脾气了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能够坐下来沟通一下，到底我们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。
嗯，
那最近呢，我也遇到了一些就是这个夫妻之间有问题的啊。那通常这个作为女性呢，就很多埋怨丈夫啊，不干活呀，不帮助啊，不怎么样啊。
嗯，
那我们就想，这是不是说这个女性太强了？
太强了吗？
太强的时候呢，就让这个男性呢，就是没有办法发挥他做丈夫的、做这个男人的这种本色。
嗯，还是需要回到一个源头点的。很多心理学家都分析的非常清晰，他说，男人是一种被需要的，他很需要被需要，你听明白了？他很需要被人需要。那女人呢，就是被真爱。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爱惜。
其实男人呢，就是要一个被尊重。
嗯，被尊重。
你尊重他，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空间，给他一个表扬，一个赞赏。嗯，啊，你今天做的饭很好吃啊。
你说男人称赞男人做的饭，
称赞男人，对。
哦，互相称赞了，还是我刚刚一开始说的这个比例5:1。
对，比如说你回到家里面说啊，你怎么连活都不帮啊，碗都不洗啊，你什么都不做啊，你整天做，然后呢？这个先生怎么样？
就不高兴了，
不受尊重嘛。嗯，所以他就说好了，我就这样了。
嗯，那我就不做了，以后都不做了。
嗯，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多夸奖一点。哎，你今天虽然说今天你很累，但是你能够帮助打扫家务啊，或者是洗碗啊，你做得非常好。哎，他下一次还很开心的。
嗯，没错，差异呢一定会有的，不可能没有差异。因为刚刚也说了，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、他的生活背景等等，或者他的家庭、他家人对他的影响，你不要轻看，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还是一步一步的来，冲突这件事情能够避免就避免，尽量呢就是对事不对人。
嗯，
真的。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《爱从旋律开始》。
邀约的音符诉说上帝的爱与救赎，无论你在何处，爱的旋律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 心灵殿堂。
有一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，有个太太多年以来不断地指责对面太太的懒惰，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，你看呢，她晾在院子里头的衣服总是有斑点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连洗衣服都洗成那个样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来，才发现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，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来，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尘呢给抹掉了，就说你看这不就干净了吗。哦，原来是自己家里的窗户脏了。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不少愤世嫉俗的人，或者你也有过一些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永远觉得命运对自己比较坏的朋友，但在倾听他们怨言之后，总会发现有句老话说得很妙啊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。看到外面的问题总比看到自己内在的问题容易一些的，而把错怪给别人也比检讨自己来得容易，检讨自己和责怪自己又是两回事喽。于是愤世嫉俗的人常常从年轻愤怒到老，遇到有人过得好都想咬他一口，斜视久了的眼睛看什么都不顺眼的。以上的事情或许在您的生活当中也出现过吧，无论谁对谁错，我们可不可以先擦干净自己心中的那面镜子呢？真主有应许给我们，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真主的儿子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和平，在天经马太卷七章三节这样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木屑呢？
和平是非常的重要，无论在我们的小的范围，在大的范围，甚至国家跟国家之间，如果没有和平的话，大家彼此的都没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当中，我们的夫妻也需要和平的。
嗯，是的，我今天呢跟一位同工一起读啊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话题，现在的社会实在太纷乱了，人与人之间失去那种爱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愿意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扶持，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就会变得非常的和平。那不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尹之乐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，那里说到，不要说任何坏话，而要恰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使听者受益。
嗯，恰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听者受益。当你讲出一句美妙的话，赞赏的话的时候，让听者受益，而且大家都很开心，就是一个和睦的一个环境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